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中东局势再度升温，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美东时间下午三点，美军已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打击，目标是削弱伊朗攻击福尔摩斯海峡商业船只的能力，针对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封锁，将在美东时间下午四点启动。川普总统今日发帖表示，已决定取消 20% 的福尔摩斯收费，用波斯湾各国将与美国达成的贸易和投资协议来取代。来看伊朗这边，伊朗国会今日却突然传出了重大人事变动，两名长期公开反对与美国谈判的强硬派议员，原第一副主席纳巴维安以及原发言人雷泽伊都被撤换，被不少分析视为在经济和军事双重压力之下，伊朗国会内部的政治风向可能正在度发生变化。而伊朗首支民间武装礼拜一宣告成立，一段时约52秒的影片显示，几名持枪男子站在伊朗旧国旗前发表声明第一号，宣布成立父母军事集团。该组织自称成员包括前政治犯、洛尔和巴克蒂亚里地区活动人士，并誓言推翻无拉政权，武装保护民众。另外，金融时报今日还披露，伊朗和美国之间可能还存在一条更加隐蔽的战线。在今年2月底以及战争爆发的初期，中东地区的美军官兵和军事承包商曾遭到一场有组织的手机定位追踪行动。根据电讯数据，中东多国的行动通讯网络曾拦截到大量异常的 SS7 查询请求，部分被拦截的追踪请求还呈现出同一家伊朗电讯业者相符合的技术特征。另外，美方官员亦怀疑伊朗相关势力曾经利用商业广告资料库在伊拉克库尔德地区寻找美国政府人员和承包商使用的手机。不过，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已经采取额外的部队保护措施。这样来看，未来双方的情报战、电子战很可能会比传统军事冲突更加激烈。中共北韩高层互动持续升温，北韩总理朴泰成先啱啱结束访中行程，中共官方今日14号就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5号将率团访问平壤三日，而王呢一次罕见公开出访，亦都引发关注同埋猜测。王沪宁被外界称为中共三朝国师，长期掌管政策研究及意识形态工作。相较于其他中共政治局常委，王沪宁先少单独出访。时评人 Finding 一针见血指出，王沪宁的核心工作从来不是谈经济援助或者具体政策的细节，而是做一件更重要的事，理论包装，将最高领导人的权力实践包装成一套自洽的主义和思想。快定直言，王沪宁这次去北韩大概是想拿北韩的领袖世袭制家主体思想做镜子，反过来比习近平长期执政家习思想建造一套意识形态设计，讲白了是在度为习家天下寻找历史法统和理论依据。评论区直接哗然，网友亦纷纷咁讽刺话：古有唐玄奘向西取经，换大唐盛世；今日有王沪宁向东取经，迎乱世，此乃天命。原以为中国嘅今日系北韩嘅听日， 冇想到却系北韩嘅今日，系中国嘅明天。亦有人反问得更直接：中国人点样办？能唔能够顶住呢一台疯狂加速倒退嘅列车呢？就喺中朝关系升温嘅时候，一起同北韩核试验有关嘅案件，亦再度浮上咗台面，引发关注。据路透社披露，曾参与美国政府资助研究点样侦测北韩核试验嘅美籍华裔地震学家陈友林，已喺中国遭拘押近两年，并将以间谍罪受审。美国前国安官员分析指出，中共可能是要利用陈友林的专业来提高中共掩盖地下核试验的能力。陈友林的妻子对媒体表示，中共官员针对北韩核试验引发地震相关研究，对陈友林进行了100多次的审问。他透露陈友林遭拘留近两年，已经瘦了10多公斤，但又可能会被以间谍罪处以极刑。陈的家人还透露，国务卿卢比奥一直在度推动陈获释，总统川普亦曾在5月的美中峰会提出此事关切。习近平当时承诺会了解情况，但至今中方仍没有任何行动。今年3月，美国国务院已将此案提升为最高外交优先事项。一名熟悉案件的美方消息人士表示，政府正全力争取他摆脱毫无正当理由的拘留。路透社说，根据其审阅的曾于2020年12月发表的一篇论文，该论文分析了北韩已知的6次核试验的震级，以及如何区分其地震波特征和普通地震波特征。论文封面页显示，该论文是为美国国务院军控局撰写的，并已获准公开发表。但人权组织认为，根据中共的国家秘密法，中共当局拥有广泛权力，可以将公开数据，譬如官方统计数据，追溯性地归类为国家安全机密。这个可能使任何拥有或者分享过先前开源信息的人受到牵连。外界猜测，此案可能成为今年9月习近平访问华府时美中双方关注的议题之一。乌克兰宣称持续升高对俄军海上的补给线的打击强度。乌军13号表示，无人机部队当日凌晨在亚速海发动大规模攻击，锁定油轮、货轮、渡轮及拖船等15艘俄方船只，同时仲袭击了黑赤大桥及克里米亚多处军事目标，并宣称击中俄军一套 S-400 海船、防空飞弹发射器、一套 2 防空系统及2座雷达站。俄罗斯斯塔夫罗波尔边境区一处油库亦都传出爆炸起火。乌克兰无人机部队14号同时表示，乌克兰过去9日在亚速海击中116艘船只，包括多艘油轮和货轮。这一项行动目的是为了打击俄罗斯的影子舰队，并限缩俄国向莫斯科控制的克里米亚运送汽油等油料补给。对此，俄罗斯农业部14号表示，正寻求替代航运路线，并可能限缩亚速海的海上交通。随着乌军持续加大攻势，俄罗斯和北约的军事摩擦亦都同步升高。波兰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表示，两架波兰战斗机14号在波罗的海上空国际水域拦截了一架俄罗斯侦察机。科西尼亚克卡梅什指出，这个是俄罗斯一段时间以来首次试图接近我国海上边界，目的是为了刺探我国的防空系统。他进一步指出，这一次拦截事件显示俄罗斯正持续进行混合战，展开侦察活动，并对北约所有成员国抱持敌意，互相信。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3号 强硬对国际刑事法院 ICC 征告全世界，外国官僚想管美国人是不可能的。在公开发布会上，卢比奥直接对国际刑事法院开炮，话一个由未经选举的全球官僚组成的全球法庭，居然声称他们拥有近乎无限的权力。他警告，如果坐视不管，所有人都会被几千英里外的外国法官随意摆布。长期以来一直表示，国际刑事法院不应有权调查和起诉美国公民，尤其是军人。去读一读我们独立宣言中的文字，独立是与生俱来的权利，我们绝不会被外国官僚从我们手中夺走它。我们将令国际刑事法院彻底明白美国决心的真正含义。观点认为， ICC 成立的原本目的只是处理最严重的战争罪、种族灭绝罪，结果近年来遭到中共渗透，将主意打到了美国军人身上。而从未加入 ICC 的美国川普政府根本不可能让步，这一次卢比奥表态就是在这里告诉全世界，美国主权不容侵犯，要将 ICC 彻底边缘化。中共政治局委员马兴瑞被伤害，引发外界关注。中共新华社7月14号发出假消息讲，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马兴瑞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通报指其涉嫌权色交易、钱色交易，并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企业经营谋取利益。自今年4月3号官方宣布接受调查至今已超过3个月，马兴瑞2025年7月被调离新疆后，动向备受关注。此前他虽仍保留政治局委员身份，却连续缺席多项重要会议，包括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经济工作会议等，引发了外界诸多猜测。习近平全面掌权的20大周期内，已有3名在任政治局委员落马，中共17届政治局委员中的薄熙来、周永康、徐才厚和郭伯雄4人落马，只有薄熙来在任上被攞低。在此之前，文革结束后30几年期间落马的政治局委员只有陈希同和陈良宇两个人。目前的情况在中共历史上亦极为罕见。马兴瑞有航天系经验，任职期间中国嫦娥探月工程、神舟载人航天工程和天宫空间站项目取得了重大的进展，这些履历一度令他被视为习时代技术官僚的代表，以及颇具潜力的政治新星。如今他的落马令中共在这个领域后继无人，外界认为马兴瑞的航天系背景和火箭军等领域联系紧密，此案可能和习近平策划的军工航天系统反腐有关。在湖北学生进行抗议之后，湖南省株洲亦爆发了南方中学学生起义事件，因暑假安排争议引发了大规模的聚集。因为校方迟迟未公布暑假安排，大量学生挤满走廊和楼梯，要求年级组给出明确答复。有人将这一次行动称为南方中学起义。一名自称参与事件的学生称，冲突期间年级主任试图抢夺学生用来记录过程的 DJI 相机，多名学生接力保护设备，但最终相机仍被夺走。此后学生在每个课间继续聚集，并派代表和年级组交涉。校方最终公布暑假时间为7月25到8月15号共21日，发帖学生称，校方和学生代表交涉之后，几名参与谈判的学生疑似被要求回家，还有人被警察带走。此前湖北有学校因只有不到5日的暑假假期， 导致学生拉横幅抗议，最终校方被迫妥协。 X 评论表示，看着学生接力互相机那一幕，真将我的眼眶看湿了，20日假期都要靠起而去争取，这个根本不是学校，这个是集中营。现在不单止是05后的小朋友开始反抗，那些常年被欺负的普通人亦都忍到极限，现在的学生越来越勇猛了，支持学生。
7月1号，中共建党105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红旗飘扬，锣鼓喧天。官方媒体播放庆典画面，习近平讲话一切如常，但就在这个党庆前后的几日入面，天上地上人间一些诡异的事整整发生了，没有一件上得到官方媒体版头，每一件都被火速删除或封口。天上血旗倒挂，五星向地，福建龙苏店连遭7度天雷劈中，屋顶击穿，四大天王塑像面部焦黑，周围大厦和铁塔丝毫无损，地上四川水闸无声开启，激流卷走了河入面的人，人间大街上有细路女被拖走，旁观者站在原地无人出手。天地人三个纬度就在党庆前后，就在庆典的烟花和红旗之间静静发生了一些事。这个不是庆典应该有的样子，这个是警报，一个由天到地又自然到人心的警报，在中共建党105周年的同时响起。你好，这里是粤精彩时局中环，我是芬妮。先讲天上发生的事。党庆当日，天津地标万代福国际大厦圆顶上，一面党旗倒挂着飘扬，红旗的五星向着地面，下面还有庆祝标语，共援中国梦，同享万代福。这张相片在网络上很快流传，随即被删除。按照传统的讲法，旗帜倒挂有不祥之意，血旗倒挂呈现出中共气数将尽的征兆。血旗倒挂的预警，这个不是第一次，还有更离谱的。网上传出5月16号深夜，央视新闻频道突然间出现了一个几乎不可能发生的画面，整个直播画面完整地上下反转，血旗倒挂，火箭坠地，主播倒立，就这样完整地播了出去。央视的播控系统有多重备用机制，这种低级失误在正常情况下发生的几率几乎是零，但它发生了。三个倒转的画面，三个政治符号，倒挂的血旗，历来象征政权倾覆或国家极度危险，坠落的火箭，将大国崛起的吹嘘在视觉上变成了坠入深渊，倒立的主播，令长期为中共涂脂抹粉的喉舌在镜头前完成了一次自我颠覆。在中共的政治语境里面，倒置从来不是小事，它和倒台、倒戈、政权覆灭永远绑在一起。那一次是央视自己将这个字直播给全国。除了血旗倒挂、天地倒圆，近日中国还出现了一件离奇的事，就是福建泉州市安溪县城双仙县村的龙须受到7度天雷。据大陆媒体报道，6月24号晚间，龙须店连遭7度天雷劈中，不是1度，是7度，紫色闪电直击地面，庙宇燃起熊熊大火，屋顶被雷电击穿，屋梁和柱烧焦，殿内供奉的四大天王塑像面部被烧到焦黑，离奇的是塑像其他部分颜色不变，只有个面黑了。更加令人难以解释的是另一个细节，龙须殿附近有不少高层建筑，后面还有两座高耸的铁塔，雷电没劈那些大厦，没劈那两座铁塔， 偏偏七度追住劈咗一座低矮嘅庙宇。网友话：呢个连科学都解释唔到。值得注意嘅系呢座庙嘅名叫龙须殿。中共喺民间向嚟比作红色恶龙、七度天雷、七位上位、殿名大龙、避雷七击，天显嘅意味显然易见。龙须殿三个字，加上七度天雷，加上党庆前夕呢一个时刻，呢、这个巧合令无数网友沉默咗好耐。但呢个系民间嘅解读，信与唔信，留俾你自己判断。将呢三件事放喺一齐，血旗倒挂，官方媒体画面颠倒，庙宇被天雷连劈。中国几千年嘅天人感应传统，用天象解读人间秩序，对呢啲象征有完整嘅解读。其次，倒挂系兵败之兆，系政令难以违计嘅警示。官方影像颠倒，针对政权嘅颠覆。庙宇被雷劈，自古被视为天谴，系上天对呢片土地上发生之事嘅不满表达。佢哋密集咁出现喺建党105周年嘅前夕，令人无法轻易忽视。中共建党以嚟，从嚟将自己标榜为代表历史进步、代表人民意志的政权，但历史上宣称代表天命的政权，在走向终结之前都经历过这样的时刻。天象异常，官方失语，民间窃窃私语，一次亦都不例外。再讲地上发生的事，6月29号，四川广安市西溪河渠江段上游水闸突然间开闸放水，冇预警，冇任何形式的提前通知。那个时候河道入面有人在度玩水，有人在度钓鱼，有人趁住傍晚凉风坐在河边消暑透凉。这个是夏天入面中国小城市最普通的日常画面。然后水嚟了，水位在几分钟之内急速上升，激流涌嚟，冇任何人有机会提前撤离。目击者话有十几个人被激流冲走，岸上嘅人只能够眼白白咁望住。公安消防出动车辆紧急搜救，挖土机亦都赶到现场，但官方最后嘅通报轻描淡写，两人获救，一人失踪，而现场嘅影片已经被火速清除。网友的评论讲出了那个没人敢在官方场合讲出口的判断，暑假期间开闸，而且不提前拉警报，就是不将人当人，没预警放水，真是草菅人命，这个特魔是故意杀人，这班畜生，这个草台班子每次都能够整出更加令人目瞪口呆的邪门事。这个令人想起一个月前重庆的那个18岁男子，因为钓鱼被渔政执法人员追赶，跳入江入面，岸上的执法人员没人一个跳下去救他。他们做的事是拿出手机拍影片，6分钟后男子沉了下去。一个是追人入水，一个是开闸冲人，形式不同，但那个核心逻辑一模一样。在这个体制下，人命从来都不是第一位的，政绩是第一位的，稳定是第一位的，不出事不上报不令上面难睇是第一位的。人在这套逻辑里面是变量，不是常量。四川广安的那道水闸背后是一个需要开闸的理由，那个理由没有被公开讲明，但可以确定的是开闸这个决定的背后没有人问过河入面有没有人，没有，因为没有必要问。人的生命只有一次，珍惜生命就是最重要的事。最后再讲人间发生的事。6月25号，长期关注中国社会事件的罗翔破幕退场，在 X 平台上发出一段影片，在网络上流传。据影片显示，6月24号，安徽淮南光天化日，大街之上是一处人来人往的十字路口，一辆小型白色摩托车上坐着三个人，两名男青年疑似挟持一个小路女，小路女挣扎绝望地大声嗌帮我报警，竟然没有一个人帮手，之后电单车载着三个人扬长而去。 一个细路女被人强行挟持，拖住带嚟现场。街上有人，但冇一个人上前阻止，冇人呼叫，冇人报警，冇人拦住施暴者。大家企喺原地望住，然后就开咗。有网友叹息：呢个社会环境已经烂透啦，冇得救啦！一直喺度鸣抢，只系未官宣。6月28号，朵朵云喺 X 平台上传另一则影片，显示一个睇起嚟13、14岁嘅细路仔正喺桥头睇风景，但争啲就被陌生人套走。幸运嘅系，最后细路仔挣脱走甩咗。这个小路仔独自走在这个桥上，停在桥边，趴在护栏上。这个时候一辆白色的私家车由小路仔旁边经过，小路仔没有在意，一阵这架车又倒回来，之后由车上落来一男一女，鬼鬼祟祟左右张望，并走向小路仔。那个光头男子打开后备箱，顺便拿出一个袋，然后他很快向细路仔走去，女子亦都顺势快速帮手。不过细路仔反应很快，迅速跑向远处，他们无得逞，那两个人唯有快速跑回到车上开车走了。这个太可怕了。朵朵云博主感叹话：如果不是细路仔跑得快，发现得及时，他直接就被套走了。所以说为什么现在很多细路仔突然间就消失了，千祈唔好觉得自己15、16岁啦就安全啦。呢两件事引发咗全网嘅震惊同愤怒。有人话社会治安太差啦，有人话呢一个讲明人心不古，仲有人话点解旁观者唔敢出手，唔系因为佢哋唔想，系因为佢哋唔敢。喺中国，见义勇为系有风险嘅，你出手制止一个犯罪者，对方受伤啦，你可能被反告伤害罪。你扶起一个跌倒的老人，对方说你将他撞倒的，你可能就被勒索。你介入一场纠纷，对方有背景，你可能被拘留。这些不是假设，这些都是在中国真实发生过的案例。一个见义勇为变得危险的法律环境，一个令路见不平的人反而承担风险的社会环境，培养出的正是冷漠的旁观者。但更加深的根在更远的地方，几十年的党文化教育、告密文化、阶层斗争、人人自危，将中国人之间的传统的守望相助一点一点地消磨掉。文革的时候，邻居可以举报邻居，学生可以批斗老师，小路仔可以揭发父母，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在那几十年里面被系统性地摧毁了。那种摧毁没有随着文革的结束而消失，它留在大家的习惯里面，留在人际关系的底层逻辑里面，留在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生存哲学里面。大街上那些看着小路仔被抢但就选择走开的人，不一定是坏人，他们只是在一个令人不敢出手的社会里面作出了最符合自我保护的选择。而这个才是最令人悲哀的地方，那个令好人不敢出手的社会，连路见不平都已经成为一种奢侈。中共建党105周年庆典照常举行，习近平发表讲话，官方媒体播放红色歌曲，全国各地举办各种纪念活动。在官方的庙会里面，这个是一段由苦难走向辉煌的奋斗历程。就在党庆的烟花后面，血旗倒挂的相片被删了，四川开闸的影片被删了，安徽抢人的画面也被删了，然后继续播放庆典的画面。但删除改变不到他们发生过这个事实。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智慧说，天人感应，天地的异常是人间秩序失衡的倒影。这套智慧是一个观察视角，当一个政权失去了让天地人正常运作的能力，各种异常就会开始密集出现。一个政权在自己的党庆日子里面无法掩饰的真实状态，庆典是给自己看的，而天地人上演的故事是给历史看的。这里是如精彩时局中横，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我们下期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我哋嚟睇睇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美国严查中共海外渗透。15号，加州圣何西州立大学一名华裔研究生因为涉及20宗恐吓信息案，被美国当局逮捕。根据美国司法部公布的刑事诉状，华裔研究生方子恒涉嫌在去年11月在校园洗手间张贴炸弹威胁纸条，现场被采集到指纹。另一则威胁信息更加扬言发动炸弹袭击。自2024年10月起，圣何西州立大学接连出现20多宗恐吓信息，最终线索指向方子恒。稍早前，方子恒已经在联邦法院首次出庭，目前被联邦拘留。这一做法为美国打击恐吓行为奠定了早期基础。作为华裔人士，方子恒因为在美国策划恐吓和虚假炸弹威胁行为被捕，对中共间谍活动敲响警钟。而在另一边，英国亦都出现了一宗针对中共间谍担忧而发起的法律诉讼。15号消息，中共在伦敦兴建巨型新大使馆的计划被英国当地居民告上法庭。这间使馆已建在伦敦塔附近的皇家蒙蔽厂旧址。公开的设计图显示，领馆内部疑似查出灰色间谍区域。消息引发英国民间的强烈争议。居民协会认为，政府未充分评估新使馆可能带来的风险，可能对民众示威权利造成影响，亦都会对中国异议人士构成监视和恐吓的威胁。英国诉讼方律师指出，2022年中共驻曼彻斯特领事馆外曾经发生抗议者被殴打拖入馆内的事件，因此提出诉讼。此案正值英国对中共间谍活动提高警觉之际，今年5月已经有2名中英双国籍的政府人员因为监视香港异议人士被判刑。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智库韧性创新实验室发表名为《威权式创新》的最新研究报告，分析2013年至2026年间中共公开发表的政策文件和企业公告等资料，发现北京当局的人工智能治理架构下，将符合中共政治要求的内容、管控和官方叙事预先陷入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之中，而将任何偏离官方叙事或挑战其意识形态的内容悉数定义为内容安全风险。当局更加将阿里巴巴、DeepSeek 等民营科技巨物纳入国家治理体系。这些带有政治红线的管控逻辑正随着中国人工智能技术迅速出海而输出全球，严重影响国际资讯环境。其中台湾、香港和美国的舆情更已经受到实质冲击。有相关的情报分析人员更直接将生成式人工智能形容为资讯战的新武器。有专家指出，除了内容可能受到政治影响，用户个资是否安全同样令人担忧。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讲座教授叶耀元铺文直言，不知多少人会蠢到使用中国的人工智能。叶耀元分析说，首先使用中国人工智能之后，你在人工智能上所有的资讯都会收进中共政府控制的伺服器，然后你的一切就被中共掌控了。再者，中国人工智能的语法其实亦都多数是抄美国开发的人工智能，然后再加上中共内部自己的大数据资料，最后变成一个100%的大外宣工具。最后你会得到的就是中国好犀利，中国一定强，无限制自我洗脑罢了。不过就在中国人工智能积极对外扩张之际，其国内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就未必如外界想象般顺利。多方数据显示，各类计算中心算力的平均利用率不足30%。业内人士指出，目前最大的问题是供需严重失衡，炒高的算力价格亦都催生了所谓的算力地产泡沫。再加上人工智能技术更新速度太快，设备可能仲未回本就已经落伍，而企业又迟迟找不到赚钱模式，导致不少企业级的算力项目已经烂尾。
川普总统已经讲了，美国已经接管了霍尔木兹海峡，
这个时在伊朗国会亦都在度火速推行其反制措施。另外我们看到呢，今日美国中央司令部呢在昨晚稍晏的时候宣布呢，美国最新一连串的军事行动呢整个过程持续了大约五个钟头的。而且美军成功打击了伊朗境内多处军事目标，包括他的布殊尔、黑巴哈尔、贾斯克、科纳拉克，还有阿巴斯港等等，目的是要进一步削弱伊朗进攻商船的能力。另外美国中央司令部的部队动用了精确制导武器，针对伊朗海岸的防御系统、无人机、导弹阵地以及海上作战能力实施了打击。最后美国中央司令部强调，目前有超过5万名美军部署在中东地区，美军将会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具备强大战力，并且随时准备应付各种情况。最新消息我们看到呢，今日上午川普总统呢刚刚发了篇文呢，这个是比较突发啦，因为他宣布取消 20% 的海峡收费。为什么呢？川普总统提到现在石油正以史无前例的速度流动，这些都是归功于美国军队强大的力量。他说，我要特别向战争部长赫格塞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以及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海军上将致敬。我们现在将会正式开始实施全面的海上封锁，但是这个今次封锁的对象是仅限于往返伊朗港口的船只，或者是运输同伊朗货物有关的船只。他提到他在同中东地区的多位地区领导人进行了的极具成果的会谈之后，我决定取消原先提出了 20% 美国补偿费的计划。改由海湾国家呢通过是和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来替代。他说这些投资的规模将会极其庞大，同时呢亦将会对这些国家以及未来的发展带来巨大的益处。而这些新投资将会进一步刷新美国投资纪录，并且为美国创造数百万个高薪职位。另外最后提到说，伊朗政权杀害了几十万人，包括那个52000名的抗议者，这个时代已经结束了。最重要的是什么？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我们看到这个是今日上午川普总统的最新宣布，取消了那个 20%， 取而代之的是海湾国家对美国的投资。另外我们看到根据今天我收到的最新消息，前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麦肯齐将军表示，他说美国其实应该去探讨怎样夺取哈尔克岛的可能性，因为这个岛的地理位置至关重要。大家知道他承担着伊朗 90% 的石油外运业务，全部都在那边，所以麦肯齐主张夺取哈尔克岛，而不是将他彻底摧毁，不去炸他，而是夺下这个岛之后，他说可以为美国提供一种不可逆转的筹码。他说透过控制并且设法保持伊朗石油终端设施的完好，在这个过程里面，美国在理论上既能够彻底切断伊朗的石油收入，又不会对全球能源市场造成一些永久性的创伤，同时还亦都能够避免因为全面打击这种炼油设施而可能引发的灾难性经济大崩溃，一举三得啊。所以他就是在这里劝川普总统都考虑去攻下这个岛。这样来到其实非常有意思啦。川普总统今日上午的时候呢，刚刚都是转发了关于美国应该夺取哈尔克岛的呼吁，转发了这个铺文。大家知道啦，其实早在1988年啦，当时有一段访问川普总统的短片呢。咁当时川普总统就讲咗，如果我系总统呢，我就会对伊朗好严厉，我就会去夺取咗呢个岛。因为佢知道呢个系能源命脉嘛。咁所以其实川普总统就转发咗当时1988年访问嗰阵嘅嗰个话吓。咁嗰另外呢，我哋睇到13号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嘅国防部亦都证实，昨晚我哋提到嘅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嘅两艘邮轮蒙巴萨号同巴伊亚号嘅霍尔木兹海峡南部阿曼水域航行嗰阵，係被伊朗嘅导弹击中，结果造成有一名印度籍嘅船员丧生，另外係有8人受伤，当中仲有4人係重伤情况。因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方面亦都强烈谴责咗伊朗嘅呢一种袭击行为係踐踏国际法，而且宣布他们武装部队已经进入到高度的戒备状态，并且保留反击的权利。另外我们看到在伊朗内部现在也出现了新的不稳定信号。13号呢，我们看到有一段52秒钟的短片现在被披露出来，当中呢有多名持枪男子站在伊朗国旗前面，然后发表了所谓的声明第一号，当中呢就宣布成立叫做父母军事集团。这个父母军事组织表示，他们的成员包括好像
前政治犯仲有洛尔和巴克蒂亚里地区的这些活动人士，宣誓说要推翻无拉政权，武装保护伊朗民众。而这个组织选择在13号露面亦都有特别含义，不是说随机的一日，这个13号是为了纪念1909年，当时巴克蒂亚里人和吉兰力量攻入德克兰推动立宪革命的历史事件，所以非常有针对性的纪念意义。咁另外呢，我哋諗到战火呢亦都係尋日提到而家已经燃烧到也门去啦。咁胡塞武装喺13号呢向沙地南部发射咗导弹。目标呢就係攻击阿布哈国际机场。沙地方面表示导弹被成功拦截。呢、这个亦係我哋睇到2022年非正式停火之后胡塞第一次公开承认佢哋主动去攻击沙地境内嘅目标。胡塞方面正式对外表示，今次针对性的军事行动是为了报复他们控制了位于那个萨那国际机场被沙地袭击。而随着现在这种换夫谈判破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飞机仍然被扣押等等事件，再加上最新这种双方互炸的局面，所以维持了近4年的脆弱停火，目前是面临着彻底崩溃的风险，可能要面临崩溃的局面。
中共白手套渗透美洲。另一方面，在台湾另一批中共跨国打手直头的光天化日之下上演了一出间谍片。我们来深挖此版明夫事件的真相。综合台湾媒体报道，袭击此版明夫在嫌犯廖港发的手机被破解，聊天记录转账明细， WhatsApp 群组指令一一浮晒面。警方调查发现，廖港发是香港和姓和成员。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之后，好多其他的地下社团被中共整肃和姓和，反而趁着这个机会壮大，背后原因无非就是够晒听话。2019年和姓和参与了元朗地铁站袭击反送中民众，又在街头围殴采访反送中新闻的记者。成件事明眼人都看得出，就是中共统战系统的跨境镇压。简单来讲，这个和姓和为中共在香港充当打手。而今次据镜报报道，和星和干部陈伟豪用了200,000新台币派廖港发等6个人去台湾行动。陈伟豪在 WhatsApp 群组远程指挥，从踩点、喐手到逃走，每一步都经过精心设计。这6个人熟悉台中，伪装到好像来度假的游客咁。行动之前仲去了知名的赤鬼牛排和刁民酸菜鱼餐厅聚餐，一边谈笑风生，一边沙盘推演各种状况。为了踩点，这6个人仲特登去永丰站酒店订了包厢，期间为了避开侦查，6个人连换了3间旅店，去到攻击前一日剧本进入了高潮，其余4个同伙提前离开台湾。廖港发主要负责正面攻击，所以他和一个负责睇水的细佬留了下来。廖港发再次搬屋，入住演讲会场对面的旅馆，静静地埋伏住。7月6号上午11点40分，此版明夫演讲完毕，正准备离开那阵，廖港发突然出手，狠狠地打了一拳。得手之后，他火速换了件白衫，试图毁灭证据。睇水的细佬留在现场观察警力反应，并即刻在群组汇报。身为幕后指挥的陈伟豪眼见势色不对，随即向手下发出要求他们即刻离境的紧急指令。廖港发原本订了第二日回香港的机位，临时改在当日下午飞韩国，差点就成功登机。但是台湾警方动作仲快，廖港发手机入面所有指令、转账规划细节都成为了铁证。事发之后，此班明夫在 Facebook 发文直指嫌犯是香港快闪打手。嫌犯拎住香港身份证可以自由进出台湾，幕后主脑出钱做嘢，自己唔使露面就可以制造寒蝉效应。防线一旦被撕开，下一个目标又会系边个呢？各位观众朋友，你哋认为台湾应该点样加强边境审查，先可以将呢啲中共嘅白手套挡喺国门之外呢？欢迎你喺留言区分享下你嘅睇法。
你好，呢度系粤精彩时局中环。我是芬妮。
7月3号，李克强71岁名诞，就是这一日，一段21秒的旧影片突然间在网络上洗版。影片入面有一个声音，不是讲话，不是表态，就是一声哼，低沉短促清晰，就是这一声哼， 就是这样一段六年前的影片，在李克强名单这一日被无数人默默地找出来，默默地传递，默默地看了一次又一次。而就在7月3号这一日，北京经历了罕见的冰火两重天，高温热到喊，冰雹大到似鸡蛋。更加诡异的是，当日凌晨北京的天空出现了密集的紫色闪电。在闪电雷鸣的过程中，多名北京网友听到了小路仔的说话声，但就看不见人影，引发各种猜测。李克强的那一声哼，是一个人的声音，在六年之后依然令人的心震抖。北京天空的紫色闪电和神秘的儿童声，是大自然的声音，令人想起那些再亦都讲不出话的人。天上有异象，地上有回响，在这个政权里面，那些被压住的声音从来都没有消失。先将那段影片讲清楚。2020年9月8号北京大会堂全国抗疫表扬大会，总理李克强主持会议，习近平向获表扬的人士颁发勋章奖章，并发表了80分钟的演讲，宣示抗疫大战胜利。就在习近平长达一个几钟头的讲话里面，连续出现了几处明显的错误，将特殊的殊读成出，将混淆的淆读成佳淆的淆，还将歼灭的歼读成千。习近平稳定发挥了小学生一贯的水平。就在习近平读稿的某个时刻，坐在他身边的李克强突然间发出了一声清晰的哼，似乎要咳嗽清清喉咙，表情亦都好不自然，那一声被现场的咪收了入去。然后李克强耷低头，心不在焉地很快翻了手上的文件，抬头冷冷看下一眼主席台的方向，镜头亦都将这一切记录下来。这段影片在2020年就已经广为流传，在那个时候亦都引发了相当大的讨论，当时的习李矛盾就已经公开化了。但六年后的今日，这段影片在李克强名单这一日重新爆火，意义已经完全不同了。不是因为那几个错字，观众对习近平不识字这件事已经习以为常，不是因为那一声哼本身有几震惊，是因为那一声哼和习李两人同框时那股讲不清的紧张感，在很多人心里讲的是另一件事。在那个房间里面，在那个体制里面，在那段岁月里面，有一个人已经找不到任何办法讲出他真正想讲的话了，他能做的只有这一声，而这一声已经讲清楚了一切，被解读为是当场点破，无声抗议。网友的评论这一次和六年前亦不同了，六年前更多的是好奇和挖苦，这一次是安静，是叹息，是一种讲不出口的沉重，这一声比任何话都重。他走了，留下这一声，等我们自己去懂。我看了好多次，每次都在想他那个时候心里面是在想什么，这个就是李克强一定要死的原因吗？评论区里面有人说他们喊了，不是因为那声哼有几悲壮，是因为那声哼令他们想起了一个更大的问题，在这个政权里面，一个人能讲什么，不能够讲什么，有什么办法讲出不能够讲的话，又是用什么方式被迫学会了沉默。李克强2013年至2024年担任国务院总理，担任国务院总理足足十年，在那十年里面他讲过很多话，被很多人记住了。他说地摊经济是人间最美的烟火，他说中国还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不足1000元，他说长江黄河的水永远不会倒流，他说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他说人在干，天在看，苍天有眼。但在习近平的基本下，他过得郁闷，死得人屈。2020年5月全国两会记者会， 呢句中国仲有六亿人每个月嘅收入不足1000蚊，被官方媒体喺第一时间大篇幅报道，但好快相关讨论被打压落去，因为呢句话同官方宣传入边嗰个全面建成兆康社会、脱贫攻坚、决定性成就嘅描述唔太吻合，简直系当面驳斥习近平。喺国务院总理嘅位置上，李克强同习近平之间嘅政策分歧，在外界观察人士眼中从未真正消失。李克强主张市场化改革，习近平要加强党的控制。李克强强调经济发展，习近平强调政治安全。李克强说要给老百姓看到现实，习近平说要给老百姓相信中国梦。李克强希望改革，习近平拥抱专制，这两个逻辑从来就不是一个方向的。2023年3月，李克强卸任，同年10月27号，他在上海突发心脏病，当日去世，终年68岁。李克强去世，官方公布的结论是突发心脏病，但质疑的声音从那一日开始就从来都没有真正平息过。为什么是在上海而不是在北京？他在上海是在休假，按惯例好似佢咁样级别嘅退休高官，身边应该配有医疗保障人员。发病嘅时候，嗰啲人喺边度？点解唔送去条件更好嘅医院抢救？上海有顶级嘅医疗资源，点解抢救嘅结果系当日就宣布不治？点解遗体火化得咁快？喺中共高层政治入边，咁样嘅速度系唔正常嘅。点解李克强必须死？点解唔俾民间纪念李克强？悼念会上家属嘅神情令好多目击者久久无法释怀。呢个唔系一般意义上嘅悲伤，呢个系一种讲唔出口嘅嘢。仲有一个细节，好多人提到习近平喺李克强去世后嘅第一时间喺镜头前表情系乜嘢样嘅？嗰个表情令一啲人睇咗好多次，反复思考。呢啲问题冇答案。在一个所有信息都被管制的政权入面，那些没有答案的问题最终只能够给人一个心结。而那个结在他冥诞这一日以一段21秒的影片重新被无数人看见，看见在这个政权入面成千上万个不敢想不敢说但心里明白的瞬间。冥诞这一日就在党庆之际，李克强冥诞一日，7月3号，北京发生了一些令人心里不安的事。先讲日头，北京气温飙升到38.3摄氏度，闷月无风，令人透不过气。有多个细路仔满头大汗，被热喊了，他们直嗌再亦都不想来北京了。有细路仔后悔来北京旅游，直言这个鬼地方，那些哭声在网络上传播开来，令好多人睇到笑了，又睇到心酸了。然后傍晚开始，天气突然间变了，强对流天气骤然来临，狂风暴雨，然后是冰雹。晚上8点几，北京海淀上地、清河等地区特降冰雹，最大的冰雹直径4-5厘米，大到好似鸡蛋。有人想用玻璃盘去接冰雹，结果盆底直接被揼穿个窿，车顶揼出一个个凹坑，树枝折断，地面上积了一层白茫茫的碎冰。但最令人不安的不是冰雹，亦不是暴雨，是另一件事。当日凌晨2-3点，北京、天津闪电雷鸣，有多位网友听到有细路仔的叫声和说话声，甚至还有女人的声音，感觉非常奇怪。但发现自家楼下睇唔到任何人，嗰、那个声音从边度嚟，冇任何人能够解释。有网友话佢开窗听咗好耐，确认周围冇任何人，但嗰个声音清晰咁传嚟，好似就喺附近，又好似由远处飘嚟，讲唔清楚方向。亦有网友话呢、这个可能系声音喺特定气象条件下嘅异常传播，系一种可以用科学解释嘅现象。或者是，但那个时间、那个地点 就令好多人选择咗沉默而唔系解释。接落嚟，下边我哋讲下紫色嘅闪电。七月三号夜晚，北京天空再次出现大面积嘅紫色闪电，唔系普通嘅白色或蓝色闪电，系嗰种饱满嘅、持续嘅、带住深紫色光芒嘅闪电，一道接一道撕破天幕，一声声惊雷令整个北京震动。网友影低咗大量嘅影片，上传到社交媒体。评论区入面有人话好得人惊，有人话呢个系乜嘢情况，但更多人选择唔讲说话，只系将影片转发出去。需要讲明一件事，呢个已经唔系第一次啦。6月16号晚，北京天空出现密集紫色闪电，持续超过一个钟头。6月22号晚再次出现，7月1号党庆嗰日再次出现，7月3号李克强名单又一次出现。时事评论员夏小强在 X 平台发帖文表示，在道教中紫色雷电或称紫霄神雷，被视为最高级别的惩戒之雷或者天罚，专门用于破除邪祟或对背逆之局进行清算。天空中奇怪的声音是不是亦与此有关呢？有了这个文化背景，令那些紫色的闪电在很多人眼里有了完全不同的含义。你可以说这个是迷信，你可以说这个只是特定气象条件下的光学现象，但还记得福安安溪龙须殿吗？6月24号那座庙宇连被七道天雷劈中，周围有大厦，有两座高耸的铁塔，雷电一概不劈，七道追住那座低矮的庙宇，将四大天王的面烧到焦黑，其他部分颜色不变。那座庙叫龙须殿，在民间中共向来被比作红色恶龙、七道天雷、七位上位、庙名大龙、避雷七击，这些当然可以是巧合，但在这些日子中共血旗倒挂，庙宇被雷连劈，北京天空四次紫色闪电，冰雹突穿玻璃盘，凌晨神秘细路仔哭声，这么多巧合密集地出现在同一片土地上同一个时段，令很多人开始感到用只是天气四个字已经讲不完这件事了。中共这个政权压住了很多声音，他压住了那些想讲真说话的官员，等他们只能够用一声哼来表达，他压住了那些死亡真相，令他们变成了大家心入面的结，他压住了每一个试图讲出真相的声音，但有些声音他不知道怎样压。一个人用了一生去讲真话，最后能留低的或者亦只是一声哼，但这一声在他名单一日就令很多人久久讲不出话，那声哼没有被压住，天上的紫色闪电亦都没有被压住，凌晨雨声入面那些神秘的小路仔声音亦都没有被压住。在中国几千年的传统入面，有一个讲法，天地是有感知的，他们感知人间发生的事，然后以他们自己的方式作出回应。这个讲法不是科学，但它是中国人几千年的智慧，就算人间压住了所有的声音，天地还在那里听。7月3号李克强的名单，天地给出了他的回应，一道道紫色闪电划过北京的夜空，无数个被打压、被沉默、被剥夺声音的人，在漫长的岁月入面坚定着自己的信念。6年了，李克强不在这里了，但那声哼还在这里，还有很多人在心里跟他一起哼。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环，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你身边